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很快啊，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这个五辩行，五辩行。补充讲义呢，我们就会用回这个补充讲义六，补充讲义六，所以今天没有发补充讲义，那这五辩行啊，我个人觉得是你学法相，你学这些法相，不论是大乘广五蕴论，还是白法明门论，这五辩行是最为重要的。其他后面的心所、每一家、每一派，你都会发现说，这个心所呢，大家整理的可以不一样，有多有少这样子。所以后面的都算是，当然它也是有它的相当的重要性，它也是让你呢能够去反省自己，去检视自己。但是这个后面的部分的那些心所呢，有些呢几乎可能在某些人的身上都也许不会有，比如说有些恶心所可能在你的过去生已经修了很多，然后今生来呢，有些恶心所你也没有，所以后面几乎都是很多心所名相啊。但怎么样去留意到自己有这些心所，然后怎么样去对治它，怎么样去改变它？后面最多只是告诉你这些心所一些法相，关键呢？它整个关键就在五辩行，就在五辩行。所以五辩行你掌握，那么用来修行、用来生活，就你会发现说，会用，会很好用哦。那么当然，有些人开始在学这个法相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哇很难背哦。其实只要你理解它的种种的这个作用不用怎么刻意的去背它，然后每天呢去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，用在你的这个言谈举止、待人处事上，这些法相很自然的就在你的心中现起了。所以包括五辩行五辩行是什么？作意处受想思。没有学过的时候我们就要刻意去背它。但希望说今天晚上讲了过理解了，然后每天你都去用它，每天你都去注意它，然后呢这五个法相呢，它自己自然的就在你的脑海中了。那我刚才提到说它重要它非常重要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它，就是假设说啦，有一个人他心里出了一些问题偏差，那他要去找的是心理医生，对不对？他要做一些心理辅导。那在我们的心理辅导学里面呢，其中一个方法呢，就是用认识论的方法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认知治疗法。认知治疗法在心理学或者是辅导学里面呢，其中一个方法呢，而且相当出名相当出名的一个治疗法，就是认知治疗。这个认知治疗法呢，跟我们佛教讲的五辩行啊，非常的相近，非常非常的相近。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里面的一些关键了没有？如果说今天你没听过五遍行，你没学过五遍行，或者是某个人、某个佛教徒，他不懂五遍行，也不知道怎么去用，啊，懂名相不会用，那也不算，还要会用。那今天假设说你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不会用，虽然你知道五遍行，你可能也学佛学了很多年，可是假设说他出现的这个心理的一个不平衡的时候，啊，心理出毛病的时候，他照样要花钱去找心理医师，他要花钱。那这个如果说你找的是一个认知治疗法，哦，他一样在告诉你这个五遍行，不过他不叫五遍行，他不称它为五遍行啊。然后你每个星期去见他一次，你要给钱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会用，你了解这个五遍行，其实如果说万一自己要调整自己方面，你不用花任何钱，你只要去用它而已，你只要去做它。包括你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，他如果说有轻度的忧郁症，或者是身心不是很适调，他懂这个五遍行，你跟他介绍这个五遍行，让他每天呢就检视自己、整理自己的话，很快他可能就会调整过来。所以这个五遍行从治疗方面、治疗身心状况方面呢，它有它的这个相当的作用。当然不是那些已经到了已经疯狂啦，或者是已经重度忧郁的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身心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的，这是要配合呢药物治疗跟辅导两方面的。轻度的或者是要预防的，或者是要调整自己的行为变成更正向的，五遍行很好用。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两个小时过后，你也会发现说哇，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五遍行的每一个这个法相。五个刚才已经讲了。触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，或者是作、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。那这五个里面受跟想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所以今天晚上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触、作、意，还有呢思、心、所。在52页。什么是触呢？什么是触？52页黑体字这边他有提到说，你要认识这个触啊，只要有三个东西它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触的存在。三合合起一个分别有这样的一个体性出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触。这三个是什么呢？黑体字这边继续有提到，眼，然后色，还有呢视，就是这三个。眼就代表什么呢？根，我们的根。色代表境，外境境界，然后视就是我们能了别的心事。所以一个简单的用语来讲，就是什么呢？当根境是和合的时候，这三个东西根境是和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触，这个当下就是触。所以这边举眼、色和视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你眼根看到任何色尘，包括书本就是一个色尘，眼看到这个书升起了别，就是心事，有心事的升起，那么 这个当下已经触了，接触了，当下已经是触了。那么同样的，耳根听到什么？这个尘应该是什么呢？耳根接触的那个尘就是什么呢？声尘声音，听到说法的声音，认知到是，认知到这个是说法的声音，这三个合触。所以你在听法的当下也是触，吃东西的当下也是触，也是有什么呢？舌根，然后吃的东西还有视，嗅也是一样，我们的鼻根对香，然后呢有视，鼻视生气，三者合生触。所以如果只是从五根来讲，我们看到我们所对的境就是色声香味触。这色声香味触我们叫做外境，外在的色声香味触。还有一个是内在的，内在的境界，那是什么？法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法尘。所以法尘是靠什么根去接触它？意根，意根接触法尘，升起意识。这三者合的时候也是触。所以呢，这个触啊，这个触有接触外层的，也有接触我们内在的。内在的怎么去想象呢？怎么去联想呢？当你在想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触在那边呢？一根对法尘，那个法尘就是你想的东西，比如我在思维佛法啊，你想的东西产生意识，这内在的也是触。发白日梦有没有触？触，肯定触啊，在发白日梦啊，在胡思乱想有没有触？也是触。想不好的，在想，在计划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有没有触？也是触。不过它是什么呢？内在的。所以要记得，根净是合三者合，触就出现。不要以为只有啊，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嗅到的、尝到的、摸到的才叫触，不一定。这个五个是外在的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是什么呢？内在的。坐在那边，什么也没看，也没听，很宁静，也没吃东西，也没嗅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坐在那边胡思乱想，触就在发生了，触就发生了。所以这个三个合的时候，接下来呢，心啊，心法全部都升起了，它会带动这些心法升起。比如说第一个你最明显的就是你开始在了别了，你接触你就了别了，一了别心就升起了，心就升起了。那这了别本身，如果是好的了别起善心，不好的了别起恶心，你看心锁，这个心法在这边就是心锁嘛，这心锁也跟着什么呢？升起了。所以怎么样认识这个处，就上面这些内容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处。它的业用是什么呢？接下来会升起感受种种的。所以受所依，这个处呢是作为受的依处， 会进一步呢再升起延伸啊感受之类的东西呢，啊，这个就是它的业用。好，我们来啊，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看看导师这边呢，有跟我们提的一些什么重点呢？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在54页啊，所以现在大家对触的概念已经有了哈，就是根净是三者合的时候，触就升起了，不管是外层还是你内在的那些思想啦，这个记忆啦，胡思乱想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它都会有触的升起啊，只要一根有法尘，意识就升起啊。那这个三者合呢，触就升起。54页呢的第二段的部分啊，这个触呢有两家说法啊，老师这边点出来啊，佛法里面有很多辩论啊，看到这一行嘛。啊，佛法里面有很多辩论啊，因为每一个论师大家的体会不一样啊，整理出来的内容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对于这个触本身呢，就有两家说法。有的认为呢，三个就是根净是三个合的时候啊，这个心理认识活动最初的开始呢。就是触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三者根茎是合了，接下来升起的哦，认识活动那一个最初点就叫做触。那这个触是在后面根茎是的后面，还是根茎是的前面呢？这样看起来，它是在根茎是的后面，有没有？根茎是三者合了。那么我们认识开始了，认识的最初这个称为触，所以才叫做三合生触，这是一家说法啊。不过另有一派主张不同啊，这一派呢，他是讲说这三个要合的时候，你看要合的时候还没合哦，要合的时候有一种心理作用，让这三个啊根茎是呢发生连接的关系，哎，这个时候叫触。那这个说法呢，表示说触是在根茎是三者结合之前，两家说法啊，要让这三个合起来。我们需要升起一个触心所，触，然后呢，三者才能够合连接，这是第二家说法的。第一家说法是什么呢？三者合根茎是三者合过后产生的认识，这个最初的认识就叫做触。两家说法啊、哦，那你打算取哪一家？哦，就看你自己在你的生活啦、修行啊、去了解、去观察。那如果说从缘起十二缘起之来看的话，从十二缘起之的顺序来看的话，触是在后的。所以我们会讲什么呢？无明缘行，行缘是四缘。名色，然后六入触，对吗？是名色六入了触，是不是？然后才受没问题，因为这个有触过后，受才能够升起嘛。哦、所以照缘起之的顺序，哦，照缘起之的顺序呢，是名色六入。三个过后才有触。好，缘起之这个部分啊， 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五个，请大家把它写下来。最好呢就是画个三角形，画个三角形哈，你先画一个三角形。这三角形，三角形有几个角啊？三个角啊，三角形当然三个角嘛哈。每一个角的部分啊，每一个角的部分，你写一个角写一个就好了哈。是哪一个都没关系，上下都没关系。是，然后名色还有六入，这三个一人占一个角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？哦，三角形嘛，那有三个角嘛，每一个角代表啊，其中一个角代表是，另外一个角代表名色，一个代表六入。那三角形中间空洞的地方，你写个处。从处再画一个箭头出来，写个感受的受。以前我讲课哈，我就会走来走去，然后在这边下面画。现在不行，我只有呢用这样子很抽象的啊，让大家呢去把它的那个图画出来啊。我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我要怎样把这个图带出来啊？我走下去的话，那个镜头要不要跟着我走过去这样子啊？所以没办法了哈，还是要把这个图带给大家，这个图很重要。所以大家都画对了哈，三角形每一个角由分别代表是名色六入，然后这三个合合中间就有触的产生，从触延伸出来的就是什么呢？感受啊。这五个缘起支呢，导师称它为触境细心。触是接触的触，境界的境，触境。细是捆绑，细服啊，捆绑那个细。心大家知道了，四个字，所以大家上我的课很难打瞌睡，都要怎么样，一直在动脑筋，这个怎么写，那个怎么写，这个怎么画，那个怎么画。触境细心，你看，是，就刚才我们讲嘛，你要构成触，一定要有是。了别，你要有事。名色呢？名色是什么？名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从胎生学，从入胎啊，是来入胎，那个是是入胎是，是来入胎，然后升起啊，这个名色就是那个胚胎啊之类的在长大。这个是从胎生学来讲哦，但是入胎结生入胎只是那么一刹那而已啊。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？同样是这五支缘起，我们接下来不谈胎生了，我们谈认识论了。所以这个五支缘起，尤其是名色六入，我相信大家过去的认知里面都是胎生学的观念，是来入胎，然后名色增长，然后呢长出六根，是不是？这个认知是没错，但是是胎生学的认知，就是入胎的那一刹那的情形。但我们一讲六根一旦长成，认识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认识，什么叫做认识？ 处就是认识嘛。刚才已经讲了一句话，认识，我们每个人认识的最初就是处。今天你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叫认识。那需要什么呢？要处。没有接触，今天没有人给你这本书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做书，对不对？然后给你这本书过后，你看到了，摸到了，知道啊，这个叫书，从此以后你不会忘记，这个叫做书。哦，人家弄了一杯饮料给你喝，哦，告诉你说，诶，开始你喝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后来啊，人家跟你讲，这个叫蜜糖醋。哦，喝起来那感觉是这样子，有蜜糖，有醋在里面，啊，喝起来酸酸甜甜的。从此以后，这第一次想象为第一次的接触，你想象第一次的接触，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蜜糖醋，那一次喝了蜜糖醋过，哦，从此以后你记得这个叫蜜糖醋。所以醋本身啊，接触的醋啊，醋本身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认识的最初，是不是？认识的最初。那我刚才讲，这三角形，现在我们不从胎生学来讲了。如果要从胎生学来讲呢，我画成直线。识过后，入胎识过后，名色，名色过后，六入，六入过后，处。我画成直线，那个叫胎生学的，那一刹那而已。我为什么把它画成三角形？我画成三角形的目的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三者和合生处。当下认识开始了，不管你认识什么东西，是看到而认识的，还是听到而认识的，还是嗅到而认识的，或者是尝到而认识的，摸到而认识的，想了而认识的。所以我们的认识啊，我们的认识可以从几方面过来，至少我们有六根嘛，就有六个方面给你认识一样东西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看一样东西，这个是透过眼根去认识的；听一样东，听一个音乐也好，什么声音也好，这是透过耳根去认识的；透过鼻子的是嗅到的，用嗅而认识的，舌头的是尝到而认识的。所以六根一旦长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认识就开始了。认识换一个语词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开始接触，开始学习了。这样可理解吗？所以当佛教讲认识论，或者是心理学讲认识论的时候，这个不是说，哦，我认识你， 我不认识他，这样子的认识而已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每一个你用六根去接触的任何东西，不管是外在的色声香味触，还是内在的法尘，只要你用六根去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认识。这个认识重不重要啊？认识非常重要。我们从小，从出胎开始，或者从入胎六根长成到出胎到长大，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都透过什么呢？这个认识。是不是？包括现在我们学佛，我们学佛法，你会去看，去听，去思考，思维这个佛法，有没有在用认识？到现在也在用认识，在发挥着我们这个认识的作用。那我们为了一件事情起烦恼，有没有用认识？也是认识，也是在发挥你的认识。所以它有什么呢？认识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三角形，有根，有识，还要有什么呢？境界。 所以名色是什么？名色就是境界，在这个时候。所以你可以加一个境界的境，在名色的刮胡起来。胎生学不这么讲的，认识论才这么讲。为什么？所以有些学生听了过，他会问：为什么名色是境界？很难想象名色是境界。这边有没有人还想不通名色是境界的？需要我再解释的？大家都想通了，名色是境界。名色怎么代表境界？名是精神作用，对吗？心理作用，心里面的作用，或者是精神作用，这个叫名吗？名法，只要名法就是内心的。色就是什么呢？物质作用，物质不是作用，物质的，物质的。所以佛讲这个名色这么简单两个字而已，已经涵盖了世间万事万物，有没有？外而山河大地，这个是色法；内而心里面的种种状态，这个是名法。然后刚才我们讲，根所对的境，根所对的境，外在有什么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内有什么？法尘，对吗？那这五个其实就是什么呢？色法，色，然后那个法尘就是什么呢？名，就是心，心法。所以名色两个字，你不要小看它，这才两个字而已，已经把山河大地从外而内呢讲完了，也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境界来的。所以今天我听到一首歌，很美妙的歌，请问它是名还是色？哦，所以大家想到色就是想到色法而已，看得到的那个书啦、桌子啦，忘记了。我们在读色法的时候复习一下啊，色法包括什么？声音算不算色法？哦，对啦，声音原来也是色法来的。我嗅到一个味道，山河大地里面我会嗅到味道吗？哇，去到来到我们的福岩的后山，哇，跟城市的空气不一样啊，后面空气清新，诶，有那个清新的感觉。请问你嗅到的那个清新的感觉是色法还是名法？对啦，现在越来越明白了，反应也越来越快了，色法。没错啊，色法。所以你看那个名色两个字而已，代表我们所接触的所有境界。所以三个三角形，这三个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触就升起了。触升起过后呢，我们的心就被绑了，感受升起了，喜欢的起乐受，不喜欢的就起苦受。所以导师说这五字缘起啊，从事名事是名色，还有六入，六入就是六根啊，大家应该知道了哈。六入或者叫做六触，都是指六根啊。所以有根、有事、有境，三个合合就升起了触。有触过后呢，接下来就升起感受。那我们常常就这样子呢，触境系心，心被绑了。不管是可爱的境界，不可爱的境界，或者是非可爱非不可爱的境界，升起舍受，就是被绑了，心被绑了。一个图四个字， 五支缘起已经把我们的状况说出来了。哦，好，认识。那么在55页，哦，55页有一个第一行那边有一个六处处，有没有？这六处处刚才我有没有提到？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我们的认识透过六根产生嘛，所以呢变成这个触呢，就有好像感觉上有六种认识，六种接触，透过眼根而来的接触，透过耳根而来的接触，透过那个鼻舌身乃至意根而来的接触，变成有什么呢？六种。其实呢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种，不过有时候呢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为了让一些弟子们更容易去明白去掌握说，诶，我们的认识是可以透过眼根认识，透过耳然后这个鼻舌身意然后产生认识，为了让有些弟子呢你要这样跟他分别说明呢，他才能够理解。所以呢有时候佛说法的时候呢，他在讲这个处的时候，他会讲六处，六种透过六根而来而升起的处。但不管是透过眼耳鼻还是舌身意，不管哪一个根，那个三者合合的时候，根茎是合合的时候，升起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处，就是认识了。好，这个是六处处跟大家讲一下，是怕说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忽然间，诶，这么师父没有解释到这个，有提醒解释了，只是说它差别跟我们一般只是讲接触的处差别是在什么呢？这个名词是代表说它是透过六根而来的。那如果我只是讲一个处接触，就像刚才我们讲根茎是合合生处，这个处是不是也六根而来呢？也是啊，只是说它没有再去分说它是哪一根而来。总之根对茎是根对茎升起势的时候，这三个合合的时候就是处了。好，另外在阿含经里面你也会看到所谓的三处。六处是因为六根配合六根来讲，就变成六处处。那么有时候讲三处的时候呢，三处是配合感受，配合境界来讲的时候了。刚才是配合根来讲，因为根有六个，根有六个，所以处变成有六种，听起来好像有六种去了。那现在有时候阿含经里面你又看到，诶，三处，我讲三处的时候，那怎么讲啊？它不是跟根配合了，这个时候不是跟境配合，就是跟后面的受配合。境有三种境，一个你看了哇喜欢的可爱境，这叫可爱境。一些境你看了不喜欢的不可爱境。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不差啦，就是也没可爱也没不可爱，这样子不差啊，这个第三种境。啊，可爱境呢就会升起什么呢？乐受。不可爱境升起苦受。那非可爱非不可爱的舍受。从境或者是从受来讲，这个处就变成什么呢？三种处了。一个是可爱的，就叫做什么呢？会升起乐受的，它叫合意处。合你的意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合意处？把它画起来，合意处。那不可爱境升起的苦受的那个叫什么呢？不合意处，不合意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非合意非不合意的啊，这个讲起来比较长，所以就叫它不差就好了啊，你就比较容易懂了哦。所以如果说这样子讲了过后你还不明白的话，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了很喜欢， 很欢喜，喜欢、开心、欢喜都来了。人就是一个境，那个所见的人就是境，那会让你欢喜、会让你开心的这个人，对你来讲，这个境是什么呢？可爱境。有些人你一看，哦，一看就讨厌了，再看又伤心，哦，这个就是不可爱境了，他就不可爱境了。那有时候哇，人很多啊，去菜市场啊，或者是去这个购物中心的时候，人很多，这也没有什么可爱不可爱，就是这样子跟见到啊、互动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我差的那一个啦，哦，就非可爱非不可爱的境这样子，所以触就有时候呢，从境或者是从受的角度来谈的时候呢，它就分成三种了。所以认识这个呢，重要在哪里呢？重要在于，哦，给我们再进一步看到，刚才已经讲了，触境细心，它会绑了我们的心，绑住我们的心，然后呢，升起感受，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感受呢，弄到我们呢，一直在那边呢，颠颠倒倒的。所以你了解这个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快乐的感受一直在那边快乐，然后追求，然后忘我？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苦的事情、苦的感受升起呢？在那边呢，很苦恼、很苦恼，跳脱不出来。从感受往后推一下啊，因为我接触了，我接触了所谓的可爱境，或者是不可爱境，或者是非可爱、非不可爱的境，所以才会有刚才的这个感受出来。这样子去反省。哦，这样子去反省。好，反省过后，怎样才能够变成一个修行用功而让我们跳脱出来的呢？这五个里面呢，你觉得哪一个是可以呢下手去修的，然后去改变的？感受你能够改变吗？我明明不开心了，然后你能够说，哦，我让自己开心起来，这样子能吗？你能够突然间转你的感受吗？哭得稀哗啦的，忽然间，哎，我收起眼泪，这样可以吗？演戏可以啦，哦，现实生活不能啊，所以感受很难转啊，哦，感受很难转，除非你的正念正知很强，你才能够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会去想说从感受去下手去修，然后。还有四个，哪个？我们刚才有什么呢？是名色是境嘛，有根嘛，然后还有触嘛。好，是可以吗？我不了别可以吗？把我打晕了，把我打到昏掉，或者是打到疯掉，然后不会了别，然后就能够修成功吗？是也不能啊，了别就是了别了。你一接触那个境，你就了别了。哦，你不可能有，没有人会去笨到说把我给打晕了，哦，然后我不起了别这样子。可能有些人，哦，以为说啊，我去喝酒，然后呢醉得醺醺的，我什么事情都不了解了。可是他醒起来过后，他还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种种嘛。所以是不能啊，是不能下手去改变他怎么样啊。所以还有三个，哪三个？剩下什么呢？有境，境你能够改吗？境能够改的话，那很好啊，魔术师才能够改。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这个叫境界。不好的人、讨厌的人已经出现了，你能够这样？哎，你不要出现吗？你能够这哎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吗？不能，境你不能改。所以最后还剩两个，我们要掌握，才能够真正去修行啊，才能够真正呢从烦恼苦当中跳脱出来啊。两个，你们选哪一个？你选触还是选根？选触的请举手，选根的请举手，选触跟根的请举手。 然后两个都不是的，请举手。啊，哦，很多很多可能性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两个都可以下手去修。所以佛的开示里面有一个什么呢？守护根门，守护根门，这个就从根下手去修。所以你不要这个苦受，不要这个乐受被他绑着你，或者是让你神魂颠倒在那边，哦，很苦很苦。从根下手的时候，你说我守护我的根门，你就能够防止。这是从根下手。哦，但有时候呢，这个境界太猛了，境界太猛了，即使我守护我的根门，可是我还是被这个境转去。所以最有力的就是处下手。这个处佛就开示，他说处呢有两种，我们一般凡夫没经过修行的时候，那个处叫做什么呢？无明处，常常带着烦恼心去接触，烦恼心去接触，所以呢常常就被境转去。那佛讲了这个无明处过后呢，他讲说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平时要培养的，不是天就这样掉下来了，不，也不是说你今天听完这个课过后你回去就是明处，每一次见什么东西，认识什么东西，听啊看啊，见闻觉知一切，你就马上明处升起，不可能。但确确实实有这个明相应的处，叫明处。不过这个明处呢是要培养，第一次还是被境转去，被自己的烦恼转掉，反省过后建立第一次初次的明处，以后遇到这个境，我要用跟明就是智慧啊，跟智慧相应的，或者是跟清净法相应的方式去面对。你提醒你自己，第一次，所以这个是你第一次建立的明处。明代表智慧，代表清净法。所以过去会常常被这个一触境心就被绑，触境心就被绑。完全招架不住，那是因为过去常常都是用无明处在应对啊，在见闻觉知，在看，在听，在想，每一次都用无明处。所以现在呢，听了佛法明白了啊，人家看一样事情，人家看了不会有烦恼，我看了就起烦恼。哦，原来我无明处，我有无明处，我用无明，我用烦恼，我用不清净的心去接触，我用染污心、烦恼心去接触，所以呢，人家看了没烦恼，我看了偏起烦恼。一个声音啊，一个声音，人家听了没烦恼，我听了起烦恼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声音吗？不是，问题出在什么呢？无明处，我用烦恼心去相应它。所以你升起了一次的明处过后，你记下来，以后提醒自己，以后我遇到这个境哦，我不要再这么苦了。好，第二次又同样遇到这个境，明处会不会马上升起呢？也不会啦。哦，现实一点的齁，要告诉大家，不可能你一次过你就会除非你真的是立根。所以第二次又失败，不过呢苦会比之前少一点，因为你曾经升起过明处了。你比较有智慧，比较懂得用清净心去面对了。所以第二次你再把自己的啊，这一次我又失败，又被这个境转去了，我又再记录下来，我又是少了明处。以后我再遇到这个境界，我要用智慧去面对它，我要用清净心去面对它，一再的提醒自己，一再的提醒自己，这个就叫做修行。我们讲说修行就是什么呢？转苦为乐，转无明为明嘛，对不对？转无明为明，这是最普通的一句话。怎样转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把你的每一次的无明处呢转成明处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边。 你可以呢，在休息的时候顺便想一想，什么境界，你常常被什么境界转去？然后我被转去，现在问题不在事情了，问题是在我升起的无明处。那我每一次到底升起什么无明处，而让我每一次都被境界转去？大家可以想一想。好，我们休息。